诗篇四十二篇，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于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迦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第十节，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里的光荣在希伯来原文应当翻作救恩，所以我把它再读一遍，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第四十三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感谢主，我们有另外一次宝贵的机会，我们要来看这个诗篇第二卷。我们说过诗篇一共150篇，它分成5卷。那么我们叫第一篇到第41篇，这是第一卷。我们曾经花过3个礼拜3的晚上，我们一同来看过。那我们看这诗篇150篇呢，这一次我们读它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求圣灵给我们一条道路，叫我们能从圣经来明白圣经。我们说过诗篇一共是有5卷，它一共是150篇，从第一篇到41篇是第一卷，然后呢42篇到72篇那就是第二卷。那么这样一共有5卷。那么旧约的摩西五经呢，刚好也是5卷。那么所以犹太的拉比呢，他们认为说，会不会这个摩西的五经和所谓有大卫的五经有相通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圣经钥匙是在基督的身上，圣经的钥匙不是一把钥匙，圣经的钥匙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乃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那么因为犹太人他把这把钥匙，金钥匙把它丢了，他说定他十字架，所以当他们定我们主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就无形之中就把这个金钥匙把它丢弃了。所以虽然他们看见了摩西五经应该跟大卫五经有相对应的地方，但他们只能告诉我们大概是这样，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不会明白。那感谢主呢，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同时呢他也是我们那把金钥匙。你拿着这把金钥匙，你就能把整本圣经打开了，因为你记得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里，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来到生命的泉源粮啊，来到主的话里面，如果我们巴不得能得到供应的话，那把钥匙就非常重要。那感谢主，这把钥匙实在说来就是主的那把钥匙，这把钥匙呢的的确确能把整本圣经打开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说这个摩西五经的确是能够解释诗篇150篇，翻过来150篇也能够解释摩西五经。那么我们曾经花了3个礼拜3晚上，我们来看第一卷的诗篇，就从第一篇到42、41篇是怎样和创世纪对应的。 那感谢主，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么今天呢，我想主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不知道还有哪几次，我们希望呢尽可能的能够找到礼拜三的晚上，我们有可，所以我们希望主若可以的话，那么我已经应许过弟兄们，如果到礼拜三晚上主带我来到纽约的话，那么我们就愿意一同来这样来和弟兄们有交通。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是另外一次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想从诗篇第二篇第二卷，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翻过来呢，就是我们要从出埃及记来看这个诗篇第二卷。那么，但是我们就要从42篇到72篇是很长的。当然，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开一个头，我们不可能。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下去。那么一直等到主带领我们读完150篇、150篇、啊，所以这是我们这样读的目的。不过我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这个诗篇是旧约，摩西五经也是旧约。那么这两卷都是这两个五卷五经的都是旧约，这是用图画来解释图画。那么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呢，那最好就是我们就从新约找到几卷的圣经能够解开诗篇，或者说诗篇也能够解开那几卷的书。那我想我们已经看过，我想今天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圣灵似乎替我们开了两个大的隧道，从诗篇在旧约的时候是诗篇一直通到摩西五经。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提一下，就是新约呢，我们这诗篇呢是刚好是通到整所有的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一共是13封信啊，那么实在说来呢，这个诗篇呢应该能够通整个的保罗书信。所以如果诗篇一面能通摩西五经，另一方面能通到保罗书信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诗篇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贝。那原因为什么我们150篇读不懂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摩西五经是模糊的，对保罗书信13卷呢也是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有在主的光中才能看见光，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读诗篇不再是得一点点的安慰，我们的确能够从诗篇得到许多的安慰，但诗篇呢实在是非常丰富的诗篇是实在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一共是150篇。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恐怕只能够开个头，因为我们晓得诗篇的卷二就是从42、43一直到72篇。那么这几章几篇的诗篇呢，那么刚好是和出埃及记是相对的。那我现在是假定弟兄姊妹对出埃及记有几分的认识，虽然你不一定很深刻，但也有几分的认识。那么我们来看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着一些的帮助。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五卷的诗篇的头两篇都是很重要的，头两篇像大纲一样。比方说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可以说是第一卷诗篇的序，那么42篇、43篇呢是第二卷的序。那么在这个头两篇的诗篇里面，你大概啊已经给圣灵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些的眉目。比方说诗篇第一篇、第二篇，你大概已经看得很清楚整卷的创世纪，所以我想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秘诀。那么从第三篇到第41篇，后来我们很仔细的去咀嚼它，仔细的去查考它，仔细的去琢磨它，我们仔细的去寻求它，结果我们看见果然它能够把整卷的创世纪把它解开。那么今天我们也这样，我想今天我们可能只能稍微看一下42篇跟43篇。那么这两篇诗篇呢也是第二卷的序，那么就在这两篇的诗篇里面，你大概已经圣灵已经把出埃及里面重要的思想和精髓呢已经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看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不能用今天很短的时间，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诗篇第42篇跟43篇，那么同时呢我们很快的就能复习一下那个出埃及记 那么这样我们盼望圣灵能对我们说更亲切的话。这个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毫无疑问的是出于一个作者的，你如果仔细看内容的话很清楚。虽然第二篇呢没有写是谁写的，不过这是诗篇里面的一个习惯。如果连着两个诗篇呢，第一个诗篇有比方讲可拉后裔的训诲诗，那么第四十三篇没有写，这就证明是连下去。那像九十篇九十一篇也是这样啊。我想这个九十篇给我们看也是摩西的诗，但是九十一篇没有讲，但是你若读它内容的话跟九十一篇可以说很相似，所以你可以很有把握那个也应该是摩西的诗篇。同样的，那么四十二篇呢是可拉后裔的诗，那么四十三篇呢也是。那么你读内容的时候你发现说很多地方很像，比方说最后的几句话你记得吗？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所以这两篇诗篇都讲到他是我脸上的救恩。那么你怎么明白怎么领会脸上的救恩呢？你需要整本的这个整本的出埃及来给我们解释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词，它不只是它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说到它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呢？那么这个和可拉后裔的诗很有关系，因为四十二四十三是可拉后裔写的，那么四十二篇呢大概啊就给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前面二十章，那么四十三篇呢是给我们看见出埃及后面二十章。那么不要紧，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忘记了到底出埃及前面二十章讲什么，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那么前面出埃及前面二十章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在埃及为奴，然后怎样做苦工，然后呢神怎样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带领出来。他们不光出了埃及，也过了红海，然后在旷野里面他们大概经过了两个月，到了到两个月，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西奈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就是前面二十章所给我们看见，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西奈山。那么如果你要把那段呢把它用几句话把它提起来的话，那么很清楚就是这里的诗篇四十二篇。那么最后面的二十章，如果你从二十章二十一二十二一直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的话，那么很清楚你会发现呢在这个二十章里面圣灵只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降律法，还有一个就是召会幕，我想只有这两件事情。那么现在你就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四十三篇呢刚好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二十章，就是出埃及最后二十章，那大概的描写呢应该就是四十三篇给我们看见。那你记得吗？这个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这个引导呢乃是指亮光和真实来引导说的，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个居所在原文是会幕，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以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会幕，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那弟兄姊妹，这刚好是出埃及最后的二十章。你看见吗？二十章不止降律法，而且也建造会幕，后来呢会幕就建造起来了。那么现在写诗的人就能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那么这个就是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圣灵给我们看见这两篇诗篇呢都是可拉后裔写的。那么到底可拉后裔是谁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头读这个民数记，特别读到十六章，我想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夏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恭喜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华的会众呢？然后我们看第31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段很不幸的故事。你知道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可拉，还有呢他和250个那个时候的首领呢，他们起来背叛摩西和亚伦。那摩西和亚伦是那个时候神代表的权柄，结果他说，难道你为什么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他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的确确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然后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耶和华也在你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一段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段很可怕的故事，就是他们起来背叛领导他们的摩西和亚伦。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实在说来，他们不是得罪摩西和亚伦，他们实在代表了神代表的权柄。我们这没有一个人是权柄，只有神是权柄。但是什么时候当人活在神的权柄底下，他就能为主做权柄。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丈夫说，我对妻子说，我是你的头，他已经不是头了，因为他没有服在那个丈夫，没有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是权柄，只有当我们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么神的权柄才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所以实在说来，权柄是生命的流露。有多少的权柄，因为那是生命的流露，而这个生命的流露里面也是一定有爱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能是做权柄而没有爱的，这是不可能。什么时候一个人做权柄和爱是分开的，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失去权柄。那么我们要记得，摩西就是这样。摩西呢，他在神家中尽忠，他实实在在来说，他为着这个这些200万的神的子民，他可以说他把他所有的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什么都为他们摆上。所以摩西为什么有权柄呢？因为摩西服侍的最多。为什么母亲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儿女面前比父亲还容易受尊重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父亲的责备会叫人害怕，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母亲的责备远远超过父亲。谁爱最多，谁的权柄就最大。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母亲给我们的爱最多，所以母亲的权柄也是最大。所以我常常觉得，做父亲的人不要吃醋，不要问说为什么老是有母亲节没有父亲节。那么父亲节、母亲节都是最好的礼物，这个父亲节呢是母亲节剩下的人家不要的，然后送给父亲。那没有原因，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服侍有多少，做母亲真是服侍儿女。当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污染都经过他手里，没有一个做母亲捏着鼻子来做这些事情。我们看见，因为爱大，所以权柄也大。摩西我们知道，他把他所有的一生都给了以色列人，结果呢他们说你是专权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不只得罪爱，在这里也得罪权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一次呢，神政治的手就临到了以色列。那么这次非常严肃，非常可怕。你知道这个地就裂开了，地裂开了以后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那不止这样，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 圣经说，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所以你告诉我什么是可拉，或者什么东西属于可拉的，我告诉你说，通通到了阴间去了。因为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凡是属可拉的人丁财物，还有呢，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羔羊的愤怒，羔羊普通不发怒的，但是什么时候羔羊愤怒了，羔羊发怒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充满爱的神他发怒了，你知道那是神的震怒。所以这一次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审判是可怕的。所以谁能够逃避羔羊的愤怒呢？所以羔羊的愤怒不是像父亲那样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是像母亲的愤怒。母亲普通很少发怒，什么时候母亲发怒了，你的这个儿子一定不像样了。所以什么时候羔羊愤怒了，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么弟兄姊妹，这次你看见爱的神，最后你看见审判就临到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那结果地就裂开，他们就活活的就坠到阴间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一个非常一个悲剧，实在说来是我们不会忘记。因为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的的确确这是一个很可悲很可悲的一段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你知道可拉和所有属可拉的统统灭亡，这是很清楚。你读这一段圣经是没有疑问的。你知道神的审判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吗？凡是不接待耶稣基督的，那最后你看见神的审判就是临到这些人身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背后就给我们看见神经过了多少的忍耐，神经过了多少的等待。你记不记得弟兄姊妹，当以诺啊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名字给他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这马土沙拉什么意思？马土沙拉就是说等到这个儿子过去的时候，有一件大事要发生，那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那么现在以诺不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的，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晓得，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与神同行。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表示说等到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审判就来到。那现在问题是审判什么时候来到？马土沙拉一共活了969岁，这是全本圣经最长最高的年龄。那为什么？为什么马土沙拉要969岁是全本圣经年龄最高的？没有别的，因为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神巴不得万人都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969就代表神等待了不止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三个世纪，神忍耐了10个世纪。如果人再不悔改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洪水灭当时的世界，那没有话说的。因为神不是没有爱，神不是没有忍耐，神不是没有等待，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你看见主一直巴不得犹大能够悔改，但是犹大一辈子只喊主耶稣是拉比，他从来没有喊过他是主，一次也没有。我们的主给他那么多的机会，给他才可以说让他管钱，给他责任，希望借着责任能唤醒他。我们的主给他许许多多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最后撒旦还是进了，魔鬼还是进了犹大的心，所以犹大就变成灭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当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证明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爱。那个爱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呢？是用969年来形容的。我们今天没有忍耐，有的时候我们忍耐最多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没有一个人忍耐能够忍耐能忍耐一年两年的，没有。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何等的忍耐，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忍耐。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说已经没有可挽回了，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可拉和属可拉的通通灭亡，通通到阴间里去。 阴间里面去。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是个悲剧。但是弟兄姊妹，你再往下读，读民数记，你读到26章的时候，你有个惊人的发现。我们好不好来看看26章？民数记26章，我们来看这个第10节。那这个就是重复，这是后来因为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你知道这里圣灵呢就再复习一段那段的故事，就是第10节，地边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段故事。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第11节，然而可拉的正死没有灭亡，没有死亡。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按道理来讲，如果可拉受审判的话，所有属于可拉的族类通都受了审判，这是没有一个例外的。但是很稀奇，圣灵呢留下一个伏笔，告诉我们说，在历史上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没有死亡。弟兄姊妹，可拉的众子不是属乎可拉的吗？不是可拉一党的吗？但是稀奇的，圣经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弟兄姊妹，这些人应该灭亡的，结果没有灭亡，你怎么解释？所以每次你想到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这是恩典的故事，这也是怜悯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他奇妙的主宰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给我们解释。按道理来讲，这些人顶撞神，这些人背叛神，他们的结果是灭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神当整个可拉和所有他的属他的都往阴间去的时候，圣经所告诉我们说，只是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神保留了他们，神留下了他们。实在说来，他和他的父亲应该灭亡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顶撞来说，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在阴间，你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但是稀奇的很，神能做一件事，神保留了他们，叫这些人没有和他父亲一样活活的下到阴间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保留了可拉儿子，就是可拉的众子？那么就是因为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现在我们读到42篇的时候，我们才读到可拉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是死里逃生的，这些人是他们应当灭亡，但是因着神怜悯的缘故，神没有解释为什么。弟兄姊妹，不需要解释，我们这些人就是可拉的后裔，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地狱的材料，我们这些人就着我们这些本相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本来是如虫如蛆，我们根本就是应该灭亡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竟然没有灭亡，我们这些人竟然能够死里逃生，我们这些人好像是火里面的一根柴，神把他抢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我们就是可拉的后裔，你只能够说，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是可拉的后裔，他一定有诗歌可以唱的。这些人我们知道，也许他们没有别的长处，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他能够看见说，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所以弟兄姊妹，神就用可拉的后裔就写了42篇、43篇，还有其他10篇的诗篇，所以一共圣经里面有12篇的诗篇，圣经称他们做可拉后裔的诗。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些人所以能把这些诗篇给我们，因为他们有一个经历，就是说他们应该是该死，他们应该是灭亡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讲不出道理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 我们这些人比别人有多好，我们比别人有多少的高尚，为什么主特别看上我们？为什么当这个许多人他们落在神的审判愤怒的震怒之下，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居然蒙了恩典？我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们比别人高在哪里？我们比别人好在哪里？我们只能够说，主是无故的爱上了我们，主是无故的爱上我们这些罪人，没有原因的，没有理由的。所以每次当我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主啊，我们不能够解释，我们只知道你是无故的爱上了我们。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也没有比别人高，但是你就是爱像我们这样的罪人。虽然我们顶撞你，虽然我们羞辱你，虽然我们弃绝你，但是你仍旧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能够经历这一切，他自然的在他身上就有一首诗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为什么保留了，神为什么叫可拉众子没有灭亡？你看这是奇迹，你看这是神迹，你看这是恩典的奇迹，你看见这是爱的神迹。弟兄姊妹，这个爱的神迹叫我们不能不赞美，这个爱的神迹叫我们不能不感。我常常觉得稀奇的，到了擘饼聚会的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是勉勉强强在那赞美，这个赞美就好像挤牙膏，已经牙膏用的差不多了，已经快没有了，现在拼命挤拼命挤，终于挤出几句话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看见我们真的是可拉后裔，我们真是可拉一党的，我们真是可拉的种子，我们顶撞神，我们应该灭亡的，结果主何等恩待我们这些，让我们能够像橄榄摘子一样围绕在他的桌子面前，一同来温习爱的故事。桌子上所摆的是他的饼和他的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身体跟血分开，就告诉我们是这是死陈列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想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死，你里面有什么感觉？你里面难道一点的感觉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人的里面就有了可拉的诗篇，就有了42篇、42篇、3篇、84篇等等。在诗篇里面有一组的诗叫做可拉后裔的诗。这个可拉这个字啊，在原文，在希伯来原文是秃头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这些人神把他们剥夺光光，他们什么也没有。你想想看，他们的父亲是背叛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亚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就是背叛的。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些人脸上会有什么光荣？如果我父亲是总统，我脸上有光荣；如果我父亲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我脸上有光荣；如果我的父亲是囚犯，如果我的父亲是这个死囚，我有什么光荣？所以弟兄们，你看你们在这里为什么说神是我脸上的救恩？脸上的救恩意思就是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们是抬不起头来的，照着我们的情形来讲，我们是该下地狱；照着我们的情形来讲，我们该受咒诅，我们该受审判，我们是头也抬不起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呢？没有别的，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当我被剥夺性定的时候，就像一个秃头一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什么都被剥夺光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我脸上的救恩，他是我的神。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可拉后裔的人。当可拉被剥夺了像光秃的树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能从深处来说，凭着我自己什么也没有。如果今天神把我剥夺净净的话，这一切都是对，主没有做错事情，因为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感谢主，虽然十字架把我一切都剥夺了，但是真正叫我抬起头来的就是十字架。所以你记不得有一首诗歌，哦，那不肯放我的爱，那个第四节就是那，哦，那是我抬头的十字架。只有十字架叫我们能抬起头来。 我们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魁。提起可拉，我们没有话说；提起亚当，我们没有话说。我们生在罪孽之中，我们从母腹里面，我们就是个罪人。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可拉能够写诗呢？什么时候可拉有诗篇可以流露供应出去呢？就是当他看见说，他是我脸上的皱纹，他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保留可拉的后裔，就是为着要给我们42篇跟43篇。因为什么？因为整本的出埃及记就是给我们看见救恩的故事。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棺材，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你没有想到，你读完了创世纪最后一节，给你看见那是一副棺材。换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因着犯罪的缘故，死就从罪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创世纪的结局。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一副创世纪在最后一节的棺材，就给我们看见人落在死的审判底下。从前有一个先生啊，他很爱护自己的身体，他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死亡率是最低的，他怕死，所以后来他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到了那住下来，听说那个地方死亡率是最低的，然后呢他就问附近的邻居，他请你告诉我这个地方到底死亡率有多少啊？他说一个人一次，每个人都是一次。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你就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实在说来，都是落在神的震怒和神的愤怒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人今虽然人神创造而要照着神的形象造，但是最后你读到创世纪最末了的时候，你看见人的结局是什么？人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叫摩西？一开始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摩西的故事。你叫摩西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水里拉上。你叫摩西根本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摩西就代表我们这些人，我神把我们从重水里面拉上，把从死亡的坑里面把我们拉上了。我们都好像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应该都进到坑中的，但结果你看见说，也许是可拉的种子已经往那里去，结果神就把了他，神把他们拉了出来。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整本的出埃及。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谁有资格来复习整本的出埃及，用诗的题材来复习的呢？当然只有可拉后裔，只有可拉的后裔。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可拉的后裔，那就是撒母耳。弟兄姊妹，你普通读圣经，你有没有读出来这个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啊？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里面的家谱的话，你其实我们普通以为他是以法莲的人，以法莲山地的人。那不要忘记，以法莲人不表示他是以法莲人，是表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特别读旧约时，你要看他的家谱，你如果读他的家谱的话，你知道他根本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叫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的时候，他所留下的不光是这些写诗的人，他所留下的也是像撒母耳这样的人。那我想那个我们就不去说了，但是要紧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谁是能够有一首诗可以唱的？谁唱诗的声音最高呢？是谁看见自己是灭亡者，看见自己是可拉的后裔？但是弟兄姊妹，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能够说我们的神是我们脸上的救恩，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十字架我们本来就是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归零的工作。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磅秤呢会骗我们，你知道有的磅秤叫你很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磅秤呢，你一称觉得你这个蛮轻的，也不很重。那原因在哪里？你仔细去看一看，你才发现呢，它的零点上有问题啊。所以如果你零点不调整的话呢，那么这个磅秤会骗你的。你以为说你只有这么多磅，其实比那个多20磅，因为它根本不是放在零点上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真的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少磅，你如果不欺骗自己的话，你第一个工作一定要做归零的工作，你一定要把那个指针归到零的地方才可以。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我们是虚无，而且不及于零，不及，连虚无都不够。换一句话说，我们根本连零都不及。我们可以说是在零下，我们好像死海一样。你知道死海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根本不是在海面上，海面底下好好低好低。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感谢你知道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吗？十字架是个加号，所以把我们呢从-400变成-200，变成-100，最后把我们带到了零的地方。所以十字架给我们最大的尊荣，就是把我们从什么都不是，从不及于零，把我们变成零。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但是现在有个危险，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不甘心做零了，我们想总是让我有一点点。你看见十字架继续做他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回到零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克拉后裔的诗。所以如果你读克拉后裔的诗的话，你就知道这是诗篇里面讲十字架讲的最好。你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十字架的经历，最好的形容不是宾路易斯姆的书，也不是盖恩夫人的书，最好最好形容十字架经历的乃是克拉后裔的书。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已经被剥夺了，这些人已经像光秃秃，对对，是一个秃秃，完全是光秃秃的枝干而已。十字架在身上做的最彻底的工作，什么也没有。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把他们所学的圣灵的十字架怎样在他们身上做归零的工作，然后呢就为我们留下了12篇克拉后裔的诗。所以我愿意，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读诗篇的时候也可以把这12篇好好读过，你就可以从这里能够知道这个写诗的人他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然后也怎样经历十字架的雕刻。不过42篇跟43篇呢，是特别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拯救。我们还是翻到诗篇42篇，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教育灵感。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第6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第11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你，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第43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继续上一个主，礼拜三 我们所看的，就是我们要从诗篇的第二卷来看出埃及记。我们知道诗篇第二卷是从42篇一直到72篇。我们曾经说过，诗篇一共是150篇，分成五卷。第一卷呢是从第一篇到41篇，它刚好和旧约的创世纪是遥遥相对的。那我们曾经花过3次的时间一同来看那个对比。那么这一次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第二卷，从42篇到72篇。我们想从这第二卷的诗篇里面来看整本的出埃及记。那么我们知道这五卷圣经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一卷一卷的看下去，一直等到我们可以用整本的诗篇和摩西的五经有一个很美好的对照。我们说过，这个整本的出埃及记呢是分作一共是40章，那么刚好前面20章和后面20章。那么前面20章的内容呢，就应该是诗篇42篇在这里所描写的。那么这个43篇呢，就刚好把这个出埃及记后面的20章呢，把它衬托出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细一点，仔细一点。我们上一次呢，大概开了一些，有一些概括。那么今天我们稍微的能够进到出埃及记里面，也稍微进到这2篇的诗篇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要从44篇一直要看到72篇。那么我们要更细一点来看他怎样能够把整本的出埃及记，可以说里面最重要最中心的信息呢，把我们点出来。那这样一步一步的，我想我们对于诗篇第二卷呢就有认识了。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7月3号，就是7月4号，就是国庆日，是美国的国庆日前一天，刚好也是130。那么我们呢会再回到这里，那我们就继续今天所要教导。所以今天呢，我们仍旧是42篇、43篇。那么7月3号就是7月4号的前一天，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的前一天。那么7月3号礼拜三呢，我们就要试着从44篇一直看到72篇。那么平常呢，虽然我不讲的时候，那么弟兄们在这里仍旧是有些追求，因为我把一些重要的书、重要的参考书交给弟兄们。那么那些懂得英文的弟兄们，他们就可以从那些书里面得到帮助，然后再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感谢主，我们前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在这里真是非常的忠心。不过因为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要到 Virginia 去有特别聚会，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三晚上在这里的这样的读经聚会我们就暂时停一次。那么再下个礼拜就是7月3号。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用这3次，就是上一次、这一次和7月3号呢，我们能够在一起一同有一些的追求。那8月份的时候，7号那个礼拜三，我们还是可以聚在一起。所以8月7号那个礼拜三还是可以聚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呢，主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看第3卷。啊，我们仰望主，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能够主为我们腾出礼拜三来，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些的追求。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42篇，然后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再稍微细一点的来看出埃及记。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了啊，因为42篇、43篇呢是可拉后一件事。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一次很严重的背叛，按照他们得罪神的光景来说，那么叫做神的公义，我们知道可拉就是那些可拉，这个就是带头背叛的那个领袖和他一党的人，还有和他跟随的所有的人，他们就活活的就被落到阴间里面去。那这就代表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只有可拉的后裔能写这个诗篇，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曾经经过一次很大的震撼，他们落在神审判的手里， 所以圣经说落在神审判的手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很稀奇，按道理来说，可拉和他的后裔应该通通灭亡，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凡属可拉的通通下到阴间里去。但是我们读到出埃及，当着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二十六章的时候，当圣灵当那个摩西在那数点百姓的时候，我们很意外地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神还留下可拉的众子，他们凭着道理来说他们应该下去，他们凭着他们犯罪的光景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但他们居然没有灭亡。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到今天圣经学者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应该是地狱的财了，凭着我们犯罪的情形，我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地狱里面，我们要说那是我们应该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照着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的前途应该是阴间，我们的将来应该是地狱。但是感谢主，居然我们这些人没有灭亡，这是恩典。所以只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明白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记不是给那些圣经学者的，不是给那些头脑很大的人，不是。你就是头脑很大的人，你不一定能够明白圣经。我的岳母，她普通的时候她不大识字的，你给她中央日报看，你给她任何报纸看，她看不懂，世界日报她看不懂。但同样一段字你摆在圣经里面他就看到了，别的事他不明白，但是属灵的事如果你坐在他面，如果你和他祷告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一位老姊妹是活在神面前，他是认识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谁最认识出埃及记呢？不是那些头脑明白，不是因为懂得原文的事情，不是，是我们这些都像可拉后裔的人，我们应当是灭亡。现在当我们来回想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主，神创造了我们，就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第二章一样。但是后来人堕落犯罪，到了创世纪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副棺材摆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说死是从罪来的，因此我们犯罪，结果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么人死后还有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落在神的审判里面，那个结局就是灭亡。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首诗歌可以唱，今天我们能一同来复习出埃及记。那么圣灵说好了，谁能够做复习的工作呢？就是那些蒙恩的罪人，就是那些该死的人，就是那些该灭亡的人。他没有说因为我流泪流血流汗所以我赢得了天堂，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感谢主，就是主说不出来莫名其妙的是无故的爱上了我们。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没有比别人高尚，但是神就爱我们，就爱我们这些罪人，就爱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深处就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就像可拉后裔所写的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写诗人就把我们带到最早最早，当人落在罪中，当人落在这个痛苦里面，当人落在痛苦的深渊，落在罪恶的深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呼声，那个呼声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说过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前，他们是在埃及为奴之地，那么从外面来看他们做了奴隶，他们要烧砖，他们要替法老烧砖，他们要替法老在那里建造集货的城，不错，这是外面的情形。但是严格说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因为他们做了苦工了，不只因为他们做了奴隶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班人他们应该在迦南地的，结果他们到了一个错的地方， 他们到了埃及地，虽然埃及地有尼罗河，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当初的目的就是把一块地赏给他们，那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什么时候只有他们的脚踩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心才能够得着满足，因为他们心的形状仿佛是迦南地图的形状，仿佛是以色列地图的形状。所以你只有以色列那个版图放在那个心上，这个时候他的心才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神当初创造我们，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心，这个心的形状是神的形状，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够满足他，因为所以这个心是为了神来创造的，只有神能够满足他，只有神能够充满他，能够叫他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呼声，都有一个祷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只有当你遇见活水了，你里面就满足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你若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人若是我所喝的水，在它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这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中文已经把它漏掉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不只看见外面有一口井啊，你的里面也有一口井，那个井深得很，深到一个地步只有神能够来充满它，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充满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得着活水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满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我们说过，出埃及记不只讲到神的救赎，也讲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见埃及法老不让他们去，要追赶他们，在他们千万火急的时候，你看见神给了他们拯救，神让地中，神让这个红海就分成两半，他们走在红海好像行干净一样。等到那些人呢，这个敌人要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被淹没在红海中。那这个就是这里的图画。我们说过，这个鹿啊，当他被追赶，被敌人追赶，被这个猎人追赶的时候，那么他非常的着急，他巴不得呢叫敌人，特别是猎犬，我们的他的这个鼻子非常的灵敏，他能够闻到鹿的味道。但是我们知道很稀奇，神的创造就这样，这个鹿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溪水，他能够跳到溪水里面，那么他一进到里面去，那这个时候猎犬呢再也闻不到鹿的味道，那他就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鹿渴慕其水？因为它渴慕能够脱离猎人的追赶，它能够得着拯救。整本的创世纪也这样。所以创世纪不只告诉我们逾越节的故事，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出埃及，告诉我们过红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不光要相信，我们还要受浸。相信是逾越节的故事，受浸是过红海。信而受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不只是救赎，我们的救恩也是拯救。今天我们不只需要经历神的救赎，我们也需要经历神的拯救。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面的故事。只有神救赎了我们，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满足，我们不再干渴，因为我们喝了这水，我们永远就不渴。感谢主，这一点神满足了我们。但是不止如此，今天你做了信了耶稣了，那么这个世界上人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从前是打牌的，现在世界上怎么知道你信了？你若暗中信是没有人晓得的。所以每次三缺一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到你，因为你本来就是他们中间的。虽然你得救了，但对世界来讲你没有得救。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法老还是会追赶你。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受浸了，我们真的过了红海了，感谢主，就好像鹿遇见溪水一样。现在呢，你看法老再也闻不到我们的味道，等到我们一受浸了，这个世界上人就闻不到我们，他们这个人已经完了。现在我们再打麻将，我们不能找他；再犯罪，我们不能够找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完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有的地方受浸的时候啊，请很多的朋友来参观， 然后呢，在那个聚会的地方上面有四个大字，于是长子，已经我这个人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这个世界不能够再追赶我们，这就是这里的图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整个的出埃及记，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吗？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有敌人追赶我们，要打碎我们的骨头，要压伤我们。那这个就是你如果仔细的读出埃及记，你知道就是前面二十章告诉我们的。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慢慢就多起来了，结果对以色列对埃及人是个很重要的威胁，然后他们就找了收生婆来，只要是男的就把他弄死，只要是女的就把他留下来。那摩西也差一点没有了，后来结果他是从水里面拉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本来也像摩西一样，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都到水里面去，但是结果呢，我们被从水里拉上来。那不止摩西这样，那么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也经过同样的故事。所以你看见他们怎样的在那里烧砖，怎样的在那里盖那个基货城，怎样做了法老的奴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你看42篇呢，可以把前面的20章啊，把它描写的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普通的次序，我们普通想到神的救恩，我们总是先想到神的救赎，然后才想到神的拯救。我们以为说，我这个人犯了很多的罪，所以我是个罪人，这是我们的感想。但是我们许多是忘记的，我们这个人所以犯罪，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并不是因为你犯了100个罪所以你是个罪人，不是，因为你是个罪人，所以你要犯100个罪或者10000个罪。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犯罪不是像一棵，不是像苹果树结苹果，就树上结了好多的果子，那么这个果子是嫉妒，这个果子贪心，那个果子是奸淫，还有个果子是欺骗。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为什么我能接触这些果子呢？因为整棵树就是酸涩的树，因为这个树是酸的，所以所有的果子统统是酸的。在这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罪啊，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权势，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能力，罪在我们身上啊，好像是黑手党的老大一样，叫你情不自禁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以有许多罪的行为，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性质。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很清楚。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你读到前面五章第一章到5章11节，你看是一大段，然后5章12节以后是另外一大段，那很有趣的。前面这一段呢，圣经讲的罪的时候，多半都是讲到多数的罪，那指着我们犯的一个一个的罪说的，指着罪的行为说的。但是后面这一段讲的罪的时候呢，是讲的单数的罪，那就是讲到我们的罪性，讲到罪是个原则，讲到罪是会作王，讲到罪像老大一样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身不由己。所以有的人在江湖里面叹一口气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人落在罪里面的话，那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结果你会发现说，这个罪在我们里面给这个会捆绑我们，叫我们完全失去的。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平常所想都是讲的罪的救赎，我们都是想到罪的审罪所受的审判是何等大。但你如果读出埃及讲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他是先从拯救开始讲起，从根开始讲起。现在你要知道，你这个树，你这个果子是酸的，是涩的，因为整棵的树就是酸的，就是涩的，从根开始到叶到整棵的树就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罪啊，好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能力，这个罪在你里面叫你不能不犯罪，你发现你做了罪的奴隶。那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刚开始的情形。那么这个老大是谁呢？老大就是法老。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特别在纽约，我们知道这个黑手党是很厉害，尤其黑手党的老大，那是最大最大的。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罪的里面，我们都受了罪的捆绑，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如果犯罪是正常的，我们不犯罪是不正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就是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落在法老的权势底下。结果在法老的权势底下，你不能不做苦工，你不能不烧砖，你不能不做那个集货城，不可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罪是一个原则，罪是一个能力，罪是一个君王，罪是一个暴君，他不光是君王，而且是暴君。所以这就是法老所形容的。他们要他们烧砖，结果不给他们草；他们要马儿好，他们要马儿不吃草。那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是谁呢？那个恶者就是这个法老所形容，法老所预表。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以色列人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那个法老就是指着这个世界的王，指着撒旦说的，那个就是指着那个这个世界的老大，最大的那个老大。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发现你生在罪中，当你发现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看你整个的世界就是个大的染缸，在一个大的染缸里面，你不可能不被染上，这是没有可能。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看见吗？你就看见说，我们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是法老所代表的。那么结果呢，我们要忙忙碌碌，要汗流满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烧砖。为什么要烧砖呢？因为神所创造是石头。烧砖什么意思？烧砖就是你用人的力量来造一个东西，跟石头一样，看上去差不多的，不过是你在那努力，在那去奋斗，然后呢你终于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当人落在撒旦的权下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一定要做好，我现在做不好，但是呢我现在不够好，我应该要修桥，我应该要补路，我现在不需要，就是只要我做好我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许许多多人都在那里烧砖，许许多人都在那做一个东西，好像跟石头一样，其实只有神创造那个石头。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都是石头造的，但如果你到巴比伦、到埃及，你看见都是砖头，这就告诉我们是人的产品。所以在埃及地，用什么一面来讲，这埃及代表什么呢？埃及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埃及有一个尼罗河，尼罗河就代表他们的生命线。这个世界养活我们，这个世界供应我们，但是这个世界同时也辖制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混一口饭吃，今天你要生存，你怎么能够在埃及之中生存呢？你看见他们所依靠的就是那个尼罗河。埃及人呢、啊、埃及啊是大概一年很少下雨的，大概一年大概最多一两天下雨了不起，他们难得有几滴的雨滴从上面下来。但是很稀奇，埃及人从来不望看天，他们从来不看天吃饭的，他们什么事也不要做，你只要在埃及，那么尼罗河两次会泛滥，每年两次泛滥，然后呢两岸就变成最肥沃的土地。所以你只要在这块地上，你就是在人间乐园，你就不要愁吃，你不要愁穿。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埃及人他们都依靠那个尼罗河，因为尼罗河养活了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世界养活了我们，这个世界也辖制了我们，叫我们没有自由。今天你既然仰赖他的供应，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那个恶者手下的时候， 结果你看见说我们是天天忙碌，忙到一个地步你把神完全的忘记，忙到一个地步你不记得你是一个流落他乡的人，忙到一个地步你不记得神曾经把那块这个迦南地给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人是为着神来创造的。因为撒旦知道你越忙，你为了生活忙，忙到一个地步，在你的脑子里面你累到一个地步，你躺下就睡了，你只想说明天我怎么样能够再生存，明天怎么能够再活一口饭吃，然后你不会想得更多，你不想得说我们这个人是为着神创造的。那么除非神充满我们，我们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这个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所经过的情形，他们在那里烧砖，他们在那里做苦工，结果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这里有一个情形，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形容，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不要做好，我们不是要行善，我们要，但是我们不行。你看见吗，我们落在罪的下，罪在我们身上发动，罪作王的时候你身不由己，你只好跟着他去，然后呢你懊悔，懊悔结果又落在里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出埃及你是先给我们看见罪是个权势，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所犯的罪，无论是奸淫也好，无论是贪心也好，无论是欺骗也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一个的罪，这是罪。这个罪呢结果一定有什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知道这些罪要带来神的审判，带来神的愤怒，没有错。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天有天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都是正确的，但要紧就是出埃及要给我们看。今天罪像什么呢，罪就像法老王一样，他会辖制我们，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能够不犯罪。你虽然立定了多少个志向，你哭了多少次没有用的，你立定了多少志向没有用的。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知道这是有背景的，就是当保罗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我罗马有个很残酷的刑法，你把一个人呢，你把一个人这个如果给他，你如果折磨他，他如果犯了什么罪，你给他折磨他的话，他把这个人呢和一个死尸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眼睛，口对口，手对手，绑在一起。然后呢那个死尸已经臭了腐烂了，那个虫和蛆就从这个眼睛传到那个眼睛。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这个就是每一个在埃及做苦工，在法老手下做奴隶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生出的哀声。所以就是这个世界变成我们为奴之地，我们做了罪的奴隶，我们不能不犯，我们不由得不犯罪，我们说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个背景在这里，就是说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啊，他是那个时候也是用到那个时候有奥林匹克，这个不是奥林匹克，就是等一个武士啊，如果在那比，他们是比剑，但这个是个比剑的故事，斗剑的故事。那么两个武士在那斗剑的时候，那么好多人就在那里看，那个看台上成千成万的人，那么两个人在那比武，那么这个得胜者呢终于呢胜过了另外一个，那么胜过的时候呢，等到他把他打败压在底下的，那么要给他最后一下子，那么给他最后一刀的时候呢，就要看全场的人是要救他呢还是不要救他。如果全场的人这个拇指是向下的话，那就是告诉说把他杀死好了，他终于呢把他的敌人杀死了。但是现在他们有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拖着那个死尸啊，要绕场一周，那个这个运动场很大很大的，那么这个人是很重很重，又加上一些盔甲什么，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人已经死了，虽然这是他的战利品，但是现在他要从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要接受全场的欢呼。他刚刚走几十米的时候还很兴奋， 等到你看见要走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场，那么大的竞技场，然后要接受所有的欢呼的时候，他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呢？那么结果他发现他终于走完了一周，终于有一个地方说你可以出去，是 exit， 意思就是说现在可以出口了。他说感谢神，我终于找到出口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做释放，这叫做拯救。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呢？感谢主，你记得吗？这个哀声就达到神的耳，神的宝座，然后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个释放，他们预备了个救星，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摩西。我们详细的故事我按弟兄姊妹都知道。所以神呢就为摩西呢，为这个以色列人预备了个救星，感谢主。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呢就到这个法老面前去，和法老绊脚石，然后告诉法老说要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记得那一段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虽然神兴起一个拯救的，像摩西，像救星，像摩西一样，但是问题就是法老不可以让他们去。虽然现在摩西要拯救他们脱离那个为奴之地，结果他们再三的回应，怎么样都不可以让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就是我们得救以前的情形。我们得救以前，我们落在罪里面的，你看见撒旦不会放我们走的，他怎么样都不肯放我们走。那详细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读，你知道说摩西好几次去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法老就是不肯。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叫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权？你看他的权大到一个地步，200万人都在他手下。摩西来到他们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们说耶和华是谁？你们是懒惰的，这些人是懒惰的，所以现在呢要给他们更多的工作，但是不给他们炒，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最有一个权势，这个权势大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以色列人200万人都在他掌握里，没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我们也是这样，感谢主。现在你看见神要释放这些以色列人，神要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神就用10个灾，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10个灾。那么我详细的不去，比方说青蛙的灾害了，黑暗的灾害，一共是10个灾害。这个10个灾害代表神的能力，不错，撒旦有一个能力要把以色列人扣住，现在呢是另外一个能力要我们从撒旦的手下转向光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因为神有一个更大的能力，那个能力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结果神做了，神一共行了，摩西一共行了10个神迹。那么这些的灾呀，我们不要忘记，比方说叫水变成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拜尼罗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拜的神是河神，他们好多神，好多偶像。所以你看见吗？因为他们是拜尼罗河，尼罗河他们的生命线嘛，所以尼罗河的河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是拜河神的。那么怎么办呢？神就击打他们的偶像。所以呢，你看见本来那个尼罗河的水是可以喝的，现在变成血不能喝了，你现在不能依靠那个尼罗河。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所依靠的生命线，神把我们完全拿走了。因着这个缘故，你看那个10个灾害，那个10个灾呢，每一个灾都是对付他们的假神。这个你埃及好多好多的假神，每一个灾都是对付他一个假神。结果法老走不走哇，他把这个人呢和一个死尸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眼睛，口对口，手对手，绑在一起。然后呢，那个死尸已经臭了，腐烂了，那个虫和蛆就从这个眼睛传到那个眼睛。所以法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啊？那这个就是每一个在埃及做苦工，在法老手下做奴隶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生出的哀声。 所以弟兄们，这个世界变成我们为奴之地，我们做了罪的奴隶，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不由得不犯罪，我们说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个背景在这里，就是说当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啊，他是那个时候也是用到那个时候有奥林匹克，这个不是奥林匹克，就是等一个武士啊，如果在那比，他们是比剑，但是这个是个比剑的故事，斗剑的故事。那么两个武士在那斗剑的时候，那么好多人就在那里看，那个看台上成千成万的人，那么两个人在那比武，那么这个得胜者呢，终于呢胜过了另外一个。那么胜过的时候呢，等到他把他打败压在底下的，那么要给他最后一下子，那么给他最后一刀的时候呢，就要看全场的人是要救他呢还是不要救他。如果全场的人这个拇指是向下的话，那就是告诉说把他杀死好了，他终于呢把他的敌人杀死了。但是现在他们有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拖着那个死尸啊，要绕场一周，那个这个运动场很大很大的，那么这个人是很重很重，又加上一些盔甲什么，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人已经死了，虽然这是他的战利品，但是现在他要从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要接受全场的欢呼。他刚刚走几十米的时候还很兴奋，等到你看见要走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场，那么大的竞技场，然后又接受所有的欢呼的时候，他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那么结果他发现他终于走完了一周，终于有一个地方说你可以出去，是 exit， 意思就是说现在可以出口了。他说感谢神，我终于找到出口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做释放，这叫做拯救。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你记得吗？这个哀声就达到神的耳，神的宝座，然后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个释放，他们预备了个救星，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摩西。我们详细的故事我按弟兄姊妹都知道。所以神呢就为给我们看见，人做不好，不止人做不好，人做的最好的不过是他的长子，那个长子按着神的定命都得要击杀的，因为那是人最好的。但人所做的最好的不过也是像破碎布，也像破布一样，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抬起头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明白，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结果神做什么呢？神做很简单，结果我们知道每一家都预备了逾越节的羊羔。那么到了正月10号的时候，他们呢就把一个羊羔预备好了，要看看它是不是有瑕疵的，是不是有瑕疵的。到了正月14号呢，结果就把这个羊呢，就把它绑在木头上，然后流血，让这个羔羊的血呢，就磨在那个门框和门楣上。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神面临的天使啊就经过，他只要看见的这个门上面有血的，他就越过去。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待这个羔羊，你有没有把羔羊的血涂抹在你们门上？照着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是公义，你只要落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那结果长子是一定要死。我们这些人就是那个长子，我们没有活着的理由。如果今天有一家有一个长子能活了，你知道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了，你看见那是因为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叫他能够脱离灭命使者的愤怒。所以这现在就来到另外一面，另外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神的救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犯了一样一样的罪，我们有了罪案了，就好像今天你杀人犯火了，那么在这个国家法律里面我们有了案子，我们法院里面有了案子，那么根据这个案子，除非他取消了，那么否则的话呢，那么他要根据这个案来接受应有的制裁，应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很清楚，今天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多数的罪，不要忘记这些罪就在神那个 就在神的审判底下。那么这个就在神的震怒底下，就是根据我们所犯的罪，神非击杀我们不可。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怎么能脱离神的愤怒？我们怎么能免去神的审判？这就是羔羊为我们所做的。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乃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指着将来要来的主耶稣来。所以主耶稣呢，乃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羔羊呢，为我们在正月十号就预备好。你记不记得，就是犹太日历的正月十号那天，主耶稣就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那是刚好正月十号。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终于啊，在人群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发现说，主耶稣原来就是那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他是没有瑕疵的？因为这个羔羊必须没有瑕疵才可以。所以你知道，从正月十号一直到正月十四号那四天呢，你看见主耶稣就遇见了很多找他麻烦的人。有的人问他说，到底应该不应该纳税给该撒？有的人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主耶稣的把柄，他们要看，全世界要看这个羔羊是不是瑕疵的，有没有瑕疵的羔羊。但是感谢主，终于你看见比拉多代表整个人类，比拉多是审判主耶稣的，他代表全人类说，留着无辜，他代表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原来就是没有瑕疵的羔羊。那么感谢主，果然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也是所有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埃及记所说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将来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怎么能免去神的愤怒呢？这个讲到神的救赎了，前面是讲到罪的这个诠释，现在讲到罪的审判。我们只要一犯了罪，没有一个罪神可以让我们白白过去，不可能。我们必须要，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你流血呢，还是主流血？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宁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感谢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现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把他的血抹在我们的心门上。那么等到现在，你看见神一看见就越过去了，流血他就越过去了。感谢主，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是神的救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但是整个的历史来讲，是先从神的拯救开始，神的释放开始。因为我们落在罪中，因为现在神是摸到根了，我们是讲的果子。为什么我们会犯这些罪？为什么我们会发脾气？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会那样？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犯罪的信息，我们里面有一个老大叫我们不能不犯罪。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脱离这个老大的权势呢？这是另外一面的故事。但是现在你已经犯了罪了，现在落在神震怒底下，落在神审判底下，你怎么样能够免去愤怒呢？感谢主，借着羔羊的血。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圣经说是耶和华的夜。你知道很稀奇，但神从来没有夜晚的，神只有白天，因为他是光，是行在光中。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他为我们担当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当所有世人的罪、黑暗的罪归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所看见的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当神看见罪人的时候，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他为着站在我们的地，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掩面不看他。向来神和他儿子的交通是非常亲密的，他们从来交通没有间断过。但是为着你，为着我，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站在我们的地位，他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罪人应该说的， 这句话是斯大林应该说的，是毛泽东应该说的，这句话是希特勒应该说的，这句话是你应该说的，是我应该说的。当我们落在罪里面，最后你看见每一个罪人当到了最后，他一定要问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主耶稣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他因着担当我们的罪，他暂时与他的父就断绝了关系。让我们记得，我们有生离死别，什么时候我们有生离死别，什么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业。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业，等到你一经过了生离死别，就好像黑夜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在神从来没有黑夜，就神学来讲，就真理来讲，神没有夜。但是感谢主，那天晚上圣经说是耶和华的夜，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就在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见天上的神和他的儿子暂时断绝了关系，断绝了交通。不要忘记，对神来说那是个黑夜，对神来说那就是耶和华的夜。但是感谢主，为着你，为着我，主耶稣就完成了他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一天的故事。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半夜生的，都是那个耶和华的夜晚上生的。就是自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一天开始我们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逾越节那天晚上是以色列人永远不能忘，他们一辈子也不能欢天喜地的日子。感谢主，那是正月十四号。但是不要忘了，你记得吗？凡是在埃及地没有接受羔羊血的，他们的家的长子都死了。所以对埃及人来讲，那天晚上是一个痛苦的，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最爱，他们的长子被击杀了，所以遍地哀鸣。对以埃及人来讲，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天。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那天晚上啊，这个逾越节，当神怜悯天使经过的时候，如果你看看以色列的日历的话，刚好正月十四号。因为犹太人算日子是从晚上到晚上，已经黄昏了。但是呢，埃及人他们算日子从早晨到早晨。所以如果你看看埃及家里的日历，还是正月十三号，因为要等着第二天早晨才是正月十四号。所以不要忘记，逾越节羔羊那天晚上，当那个羔羊为以色列流血的时候，一面来讲是十四号，一面来讲是十三号。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十四号，对于埃及人来讲是十三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那一天开始，人莫名其妙在他们的深处对十三产生一个很大的恐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审判，这就是证明，这就证明说出埃及这个历史是多么准确。这就给我们看，那天晚上是以色列人欢天喜地的日子，但是凡是没有接受相信是羔羊血的，你感觉那天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凶的日子，对他们来讲是个灭亡的日子，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个悲惨的日子。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告诉朋友，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是十四号呢，还是十三号？问题是，你肯不肯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肯不肯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简单，救赎是怎么回事呢？救赎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只要把你的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着救赎。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正月十四号那个晚上的故事，那个故事讲到神的救赎。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常常只讲的这一部分就完了。不，你记得吗？那一天晚上神所做的乃是给法老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因着那个打击，你看见撒旦松手，法老松手。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神给女人给夏娃的预言就是，我要兴起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后裔的头， 那么结果这伤，所以我们结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胆，所以现在你看见就在十字架上撒旦松手了。所以十字架一面讲到宝血，就是指着对付我们多数的罪来说，这就是罗马书前面一部分讲的多数罪，所以前面一部分也讲到血。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我们怎么能够从此以后不再做法老的奴隶？我们怎么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你不要忘记，还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如果没有最后十字架，没有最后逾越节那个晚上，你知道法老不会松手。法老那次能够松手，因为摸着他的长子，因为击打了他的长子了。换句话说，给了他致命的打击。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要伤撒旦的，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十字架不只是救赎我们，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十字架也释放我们，叫我们不必再犯罪。十字架告诉我们是从此以后你可以不必再做罪的奴。感谢主。今天我们传病只传一半，今天我们只告诉人说你是个罪人，那么你的罪怎么办呢？你需要主耶稣的宝血，他为你流血。但是不要忘记，他不只给我们这么多，从此以后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要做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我们要完全从罪中得到释放。感谢主，这个也是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晚上就代表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有一面是讲到血，另一面讲到释放。因着那个致命的打击伤了撒旦的头，现在撒旦要放人，他非要放人不可。感谢主。但是不止如此，这是客观的，有主观的一面。什么叫主观的一面呢？你怎么知道你要完全脱离撒旦的权势？所以你记得吗？保罗不彼得以这个摩西就对法老说，你让我的百姓去，好走三天的路程侍奉我。所以弟兄姊妹，三天的路程是必要的。这就给我们看，就三天以后，你知道他们就被带到哪里？被带到了红海边。所以救恩呢，不光是讲十字架，救恩呢也给我们看见红海。那什么叫做红海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记得吧？当以色列人遇见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就是法老追兵要追赶他们，叫他们没有办法，他叫他们现在要么就是灭亡。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他们进到红海里面，结果红海就分开了。这个红海的水就代表我们今天的受浸，受浸的水就是红海所预表的。所以当这个世界要追赶我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从此以后我们这个人一了百了，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对我们绝望了呢？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受浸，换句话有没有过红海。一过了红海以后，你看见吗？结果一来到红海这一边，埃及的追兵再也赶不到，那些埃及的居民试图要下了红海里面，结果被红海淹没了。所以红海的水一面就埋葬了这个世界，另一面你看见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红海这边。他们再回过头看红海的那一岸，仍旧是埃及，但现在埃及够不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神救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要叫我的百姓去，你不光是要叫他们得到释放，你怎么样才真正的释放呢？要走三天的路程，换句话说要过红海。过红海就是指着受浸来的。所以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有朋友们，你们还没有受浸，不要忘记。不错，今天神能够整十字架已经拯救你，叫你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可以不犯罪。但是在你身上要做一件事，有一个表示，你怎么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呢？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你在你的门楣上已经抹上了基督的血，你可以这样，你就免去他的愤怒，这叫做相信。但什么叫过红海呢？过红海就是受浸。受浸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像鹿一样，我巴不得能够找到水，现在猎狗在那里追赶我，我一进到水里面他再也闻不到，现在这个世界闻不到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撒旦就不能再追赶我们。那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就脱离了那个堕落犯罪的世界，你就来到了旷野的世界。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这样，我们已经与世长辞，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那个大染缸我们已经撇在后面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旷野里面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就是从出埃及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二章，然后讲到十五章，你看见他们果然过到红海这边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的目的吗？神就你和我，难道就是为着解决我们罪性，解决我们罪案，解决我们不落在罪的审判里面，叫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如此而已吗？不是。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走三天的路程来侍奉我，结果你看见吗？大概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经过了旷野，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山，你记得，那就是西奈山。换一句话说，那第一次他们面对面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蒙恩的就是叫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什么叫西乃山呢？西乃山就是说，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是犯罪沉沦的人，现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居然能来到神的山面前。你读到十九章十八十九二十的时候，你记得神怎么解释那一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两个月，圣经告诉他们说，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走这旷野的道路，不要忘记，不表面上是你走的，事实上呢，是神像老鹰一样把我们背在他的翅膀上带来归我。换一句话，一切都是恩典。从第一天我们能够离开埃及，能够过红海，一切都是恩典。那么现在你要问说，我怎么在神面前过生活？我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站在神的面前？神说，你们怎么来的？你们的来是因为我用翅膀背着你们来，不是你们做，是我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神叫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都是十字架的故事。那么今天你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现在你要做多少的好事？是不是你要修多少的路，补多少的桥，然后你才能够站在神面前？补你能够与他面对面，你能够来到神面前，你能够来侍奉他，你能呼喊他做阿巴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凭着什么？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神就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相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误会了，他们忘记了一路上是神用翅膀把他们背来，结果他们说，凡神所要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那特别指着讲律法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前面二十章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怎样的在埃及为奴之地，后来被拯救，后来离开了埃及，后来过了红海，那么最后呢在旷野里面，那么终于的他们来到了神的山。那么这个就是前面二十章所给我们看的。然后他们在西乃山大概一共待了九个月。那为什么要待九个月？因为神在这个时候要训练他们，教育他们，要不是给他们看见他们已经得救了，要给他们看见为什么得救，不只给他们看见他们所得的救恩是何等大，现在要把道理讲给他们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就有后面的二十章。后面的二十章呢，你看见神做两件事：第一，讲律法；第二，召会你。只有这两件事。那这什么意思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何等的大。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我们所得的救恩。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八章，你就看见说，哦，原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得了一个新的地位，这是因信称义。因着这个地位，我有一个亲近神的经历，这就是因信成圣。你看，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信得荣。所以你很自然的，你看这就是救恩的全部。那神为什么要在西乃山来训练他们呢？因为不要忘记，今天主救我们，不光救我们，他要给我们看见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大。那么经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到底他们在 西乃山，神训练他们，忍耐他们，教育他们9个月，所以现在他们应该不一样。我举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你们看看这个神对以色列人怎么对待啊？在西乃山以前呢，以色列也发怨言，但是很稀奇，以色列人发怨言呢，神好像没有听见，或者神就原谅他们，就饶恕他们，没有很重的手领导他们，没有什么大事领导他们。但是一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你整个改变。我或者多说一下吧，一共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一共是42站，这个西乃山是第11站，这个加底斯是倒数第11站。不要忘记，这是两个，这旷野里面两个重镇，两个最重要的站，一个是从前面开始算第11站是西乃山，一个是从后面开始算是加底斯。你看这两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西乃山以色列人学了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加底斯也学了很重要的功课。西乃山是出埃及记，加底斯是民数记。好，你看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呢，神给他们很深很深的教育。在那个以前，他们像散沙一样，一盘的散沙。到了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变成一个严格的军队。你看他们要安营啊，等等等等，都在西乃山。不止如此，那么本来呢是没有会幕的，一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有个会幕吗？你看见这个云柱火柱，现在有了落脚的地方。现在你看见吧，他们这个云一升上去，他们就起行了。然后呢，这个云柱一停在哪里，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你看见现在，你看见是以什么做中心呢？以会幕做中心。这个会幕又叫做什么？又叫做见证的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起头一段在旷野里面一样，因为我们还幼稚。但是你到了西乃山以后，神要教导我们，神要训练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再做小孩子了。现在你看见说，见证和我们发生很重要的关系。从前你可以随便发脾气，从前你可以什么事都可以，现在不可以了。现在你想到隔壁的邻居，如果你声音高一点的话，下一次你再请他听福音，他可能不要听。他们的信耶稣跟我们也差不多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今天长大了，你看见你和见证发生了很重要的关系。从前许多事你可以随便说，现在你不能。很多地方你去，很多地方他去没有问题，世界人都去，但你去了，他们要问说：基督徒也去这个地方吗？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刚刚生下来，世界上人不认识你，所以你看见你发怨言，你撒野，神让你去生也蛮有恩典。但是等到你经过了西乃山的教育以后，就不能。这个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长大了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会幕不再是普通的会幕，这个会幕是见证的帐。无论到哪里，不光以色列人到哪里，神的见证也到了哪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也是地上的盐。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可以随便任性的。不错，刚刚蒙恩你可以任性，什么事也没有临到你，后来你任性，神就管教你，因为你不能再任性。今天一个孩子他随便任性，不错，起头人家说这个孩子很任性，再等一等，人家你看这个父母怎么教导这个孩子，你知道结果，他就代表了这个家门，就代表了这个家，所以不是一个人来代表整个的家。这就是指着我们的见证来说，所以来侍奉神不是一件简单，我们不要说信了耶稣就好了，不做罪人就好，不犯罪就好，脱离罪就好，不，你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这就是要得这个地位。我们怎么得出这个地位？那不止如此，在这里我们与主亲近，有一个经历，那就是成圣的生活，那么自然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见证。你看看何等的改变，本来我们杀人放火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现在感谢主，主改变了。现在你看见我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我能对罪说不，我能对酒说不，我能对烟说不，我能对毒说不，我对你的色情说不。那弟兄姊妹，什么力量叫我们能说不？什么力量能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感谢主，因为我们受神拯救了我们。但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能做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无论你在纽约哪一个角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弟兄姊妹，在你的公司房里，在你裁衣服的，在你这个饭馆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个见证。从前你可以随便发脾气，怎么做都可以，现在你得了教育以后不可以。所以过了西乃山以后啊，你看见神就变成非常严厉。 他们再贪吃，你记得吗？在那个以前呢，他们就要吃肉，吃肉那次神就请他们吃烤肉。那么那个结果你知道，那个有一种候鸟啊，叫鹌鹑嘛，他们大概是从非洲那边飞来，飞到这个西乃的旷野已经没有力气，所以他们变得很低，飞得很低很低，所以什么人都可以起来拿着他们吃。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爱吃肉，神就让他们吃了。但是等到啊第二次过了西乃以后，他们吵着还是吃肉，那这次神还是给他们吃肉啊。他们就真的好多鹌鹑他们抓到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肉还在他们牙缝的时候，神就击打他们，击杀他们。所以我每次吃肉用牙签就想起这段故事，因为这个肉还在牙缝里面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次神为什么要击杀他们，没有别的，因为现在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帐幕是见证的帐幕，现在也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有代表性，就像大卫一样。你不要说你是王可以随便犯罪，但是不要忘了你是合乎神心意的王。今天是你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怎么能犯这个罪，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帐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帐幕。所以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育，所以西乃山里面所包括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出埃及的后半部，还有呢就是整本的利未记。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那整本利未记都是指着那一段里面的故事所说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没有，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那么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后面出埃及后面的20章学了什么功课？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在神的面前，他们学了两个重要的功课，那这是很基本的。这两个重要的功课呢，都和我们的福音有关系。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得救，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但是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神教导我们，给我们教育，知道我们得了什么福音的好处。那么现在神做两件事，第一个他把律法降下来，第二呢神给摩西看见呢那个会幕建造的样式，神把会幕给他看，而且后来他把会幕建立起来。你知道这个和福音很有关系。现在神回过头复习我们到底什么叫做福音。那么什么叫做降律法？律法很简单，你如果仔细的读新约的圣经就很清楚，律法不过是一面镜，这一面镜子啊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所以律法呢不是要我们遵守，律法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遵守，这是律法的原意。所以弟兄姊妹，神把律法降下来是给你看见你不能，不是给你看见你能。你只要看见那个镜子，你看见你肉体的那个本相以后，你知道我是不可能。所以在这里你要看见吗？福音有一个很基本的点，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人说我们要行善要做好，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根本做不好，人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说过，马克思温讲过，他说戒烟呢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已经戒了100多次，可是他一次都没有成功。好像很简单，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香烟呢不过3寸长啊，但是呢你知道英国告诉我们，你抽一根香烟就等于在你棺材上钉个钉子，所以他们叫香烟叫棺材钉。那么虽然大家都知道香烟是棺材钉，人还是不能戒得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很简单，人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降律法的目的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代表神的大能，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代表神的能力，这一点非常的。十字架在许多人认为是无，是很软弱。你看他们犹太人不肯信，你不肯信主耶稣，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所等的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超人的，能够叫他们解脱，能够叫他们脱离罗马的权势。所以如果要是主耶稣那次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他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结果没有想到，犹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谁的拳头大？当然是罗马的拳头大。那么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应该代表软弱才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上集说过，十字架代表神的能力。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带着一个情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我们无能。弟兄姊妹，这是第一面的功课， 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第二个功课，你看见摩西虽然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记不记得学尽一切的学问，但是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神没有给他任何的主张，任何的自由，连会幕里面最小的一个单位，你知道都得要根据山上的样式。虽然摩西已经参观过很多的庙啊，他应该可以把自己的一点意见放进去，但是不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摩西虽然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用不上，对于这件事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所以非常简单，降律法是打掉我们的能力，这个建会幕，这个建造会幕是打掉我们的智慧。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一面给我们看见无能，一面给我们看见愚昧。所以什么叫十字架呢？真正的十字架，主耶稣正在十字架上，反而就叫做以哥林多前书所说，乃是代表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简单，在这个后面，这个出埃及后面的二十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两面，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这就是十字架所代表的。那我们学什么功课？我们永远学两个功课：第一，我们是无能的；第二，我们是愚昧。十字架永远做归零的工作。我们上次说过，有的时候这个磅秤叫我们开心，因为它没有归零，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重。你真的归过零以后，你就看见你自己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记得，我们十字架永远是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方，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那现在十字架就做了我们的能力，十字架就做了我们的智慧。那这个就是基督徒成长的秘诀，这就是整本的出埃及。所以你读到诗篇四十三篇的时候，你看见不同了。你看见吗？这个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看见吗？圣山。还有下面说到你的居所，那个居所那个原文是帐会幕。现在你看见吗？到了圣山，到了会幕，所以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是降律，在西乃山，这很明显给我们看降律法；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建造会幕。等到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现在我可以来到神的祭坛，换句话说，亲近神这件事，与主交通神的祭坛这件事，你看见说我们没有功，这个是神的救恩，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感谢主，现在我们能够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下面说，主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谢。我们都是，你看见吗？我们都是可拉后裔。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我们说过，这个光荣希伯来原文是救恩，因为整本的出埃及记是讲救恩。我们的父亲是可拉，所以我们抬不起头来，因为可拉就是背叛，亚当就是背叛，我们抬不起头来。他是我脸上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救恩包括神的救赎，这个救恩也包括了神的拯救，或者是神的释放。这就是整本的出埃及记。我讲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就是7月3号，主若愿意再聚集我们在这里，就是你们看烟火的前一天晚上，那么那个我们要从44篇开始，一直看到72篇。那我们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底他怎么样一点一滴的能把整本的出埃及记为我们点出来。那么因为还有2个礼拜，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来的话，我希望你这2个礼拜好好把出埃及赶快看一下，不必要很细的看，但重要的内容要把它再看一下。那么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44篇一直到72篇好好的看一下，那这样你在这里听就不会像听天书一样，其实圣经就是天书啊。不过呢，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准备呢，我想可能得的帮助就更大一点，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不要忘记，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7月3号啊，就是这个美国国庆日前一天，放假的前一天，礼拜三晚上，我们还有这样的聚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和我们一同蒙恩。那么还有，如果大家愿意记的话，那就是8月7号还有一次。 那么这是主日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有一些这样的追求。好，现在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聚在这里，你把我们的话，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仿佛你把我们带到了西乃山，你教育我们，你给我们看见救恩是什么，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并十字架的基督，一面是神的能力，一面也是神的智慧。所以当我们被带到你十字架的前面，当我们在你十字架脚前匍匐的时候，一面我们承认我们无能，一面我们承认愚昧，你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好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自己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请你一路上保守呢，平安带他们回到他们的家，回到他们的岗位。我们也把前面的两个礼拜交在你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求求你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一同再聚在你的脚前来听你自己的话，为着今天晚上你所给我们的向你献上感谢，把荣耀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